危险时间到了，桥水创办人说，中国酝酿百年之大风暴，惧怕神韵，中共恐怖威胁升级， FBI 调查，一带一路烂尾，双边关系恶化，赵乐际博鳌跨海口，被批破坏世界经济，同习近平唱反调，中共国安部逞能，非制总理下令中共警察离境。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024年3月30号，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李冬梅。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谢女士的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跌倒受伤，多年来一直忍受着膝头哥的痛，但是她开始试食三高代谢补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而家我哋嚟听一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喺行动上，佢睡眠品质亦都有咗显著嘅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俾我哋带嚟咗希望。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试下三高代谢补。更多详情请访问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只是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物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金融巨鳄达利奥 Ray Dalio 在领英发表长文，借中共党魁习近平的百年之未有大变局表示，重大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挑战令中共酝酿一场百年之未有大风暴。达利奥是全球最大避险基金桥水投资公司的创办人，从1984年开始就同北京来往，从朱镕基时代就开始同中共政要、中国金融界交往，被称为中国大好友。但是近年，这位北京的老朋友亦都对中共的统治看不下去。去年曾经三度批评说，现在的中共的统治更加独裁专制。很多中国人正在离开，美国和中国正处于战争的边缘，无法对话等等。3月27号，达利奥再度发表文章说，五重危机笼罩中国，包括巨额债务、严重的贫富差距、尖锐的地缘政治冲突，再加上中共特别容易发生干旱、洪水、疫情等破坏性的自然灾害，以及技术创新带来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五重阴影之下，中国发生百年一遇之大风暴的概率直接上升。达利奥表示，他已经敦促习近平减轻中国债务负担，同时放宽货币政策。他强调，两年之前就应该这么做了，如果不做，可能会令到中国经济经历类似日本经济停滞时期的失去的十年。达利奥解释，目前中国的金融形势非常严峻，因为很多人都在承受着房产价格下降、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下降、就业螺旋式下降和工资薪酬下降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中国人口老化对金融体系造成压力，中国的平均退休年龄为53岁，平均死亡年龄是84岁，因此平均来说，没收入的人需要被照顾31年。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一个人要照顾两个年迈的父母。达利奥表示，中国的养老服务需要改善。另外，中国内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政府鼓吹共同繁荣。达利奥分析，政策重点的转变引发恐惧，进一步恶化了中国民间的情绪。 中美之间的冲突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达利奥解释说，中美紧张关系的一个主要结果是外国投资者分散投资或者离开中国，这个令到中国在获得外国投资方面面临困难。达利奥认为，如果中美的冲突得不到调和，未来十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很大。针对中美爆发战争的可能，达利奥去年就曾经警告，虽然他不认为北京很快会宣战，甚至在未来三年内也都不会，但美中之间的冲突还是有爆发的可能。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就将加剧紧张的局势。达利奥断言，那个将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因为中国和美国现在已经处于战争边缘。神韵艺术团总部26号收到炸弹威胁和枪击恐吓信，并被勒索高额现金。美国国务院对这个事件表达了谴责。神韵艺术团在2006年成立，他们的宗旨是复兴和弘扬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近20年来，中共不断使出各种卑鄙的手段，企图干扰神韵演出，现在更是升级为恐怖威胁。26号美国神韵艺术团收到多封恐吓信，声称在神韵总部位于纽约上州的龙泉寺放置了多枚炸弹，并要求神韵汇款$5,800,000到他的账户，如果在规定时间内钱未到账就引爆炸弹。那神韵艺术团应该怎样应对中共的威胁呢？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9号采访了资深政经评论家吴家龙。吴家龙说，首先一定要与美国警方治安单位联系，要他们介入，神韵要加强安保措施，等坏人发现不容易落手，甚至会被拉，一定要令他们发现对方很强大，而且也很强硬。既然他们找上神韵，那就要证明威胁恐吓神韵不会有好结果。如果神韵答应他们的条件，就证明他们这样的恐吓有效，他们会继续玩这一套，所以一定要令他们被执法的一方侦破捉起来，就是要使到这些做坏事的人感到强大的压力和代价，他们才会缩手。吴家龙认为，中共威胁一个艺术团手段很低劣，中共显然已经没符了，所以连这些流氓行径都拿出来，就是看得出中共陷入一种穷途末路的情景，这个是典型的狗急跳墙。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表示，中国共产党最不乐见、最担心的就是神韵的表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支持、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中共施压不得逞的情况之下，只能够采取一种流氓的干扰手法，但是中共不会成功，明显就是针对神韵的观赏群众，有计划阴谋要去破坏，令支持神韵表演的这些政府艺术单位感受到更大的压力。效果不会很大，因为毕竟神韵绝对不是一般的纯艺术表演，它本身代表的就是对神的信仰，信仰是人类最坚定的力量，所以我相信靠这种手段是没办法达到目的的。三月份莫斯科音乐厅伊斯兰国发动的恐怖袭击造成重大的伤亡，这个时候神韵在美国各地的演出频频传出有恐吓信、有诈财、有安全威胁，就是要利用大家对于莫斯科音乐厅心理的阴影，想要去扩大这种恐怖心理。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27号发布报告，中共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大型项目停滞不前，2015年至2021年间在东南亚地区的总支出下降到296亿美元，没有兑现的项目资金缺口超过520亿美元。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衰退和内部政治的不稳，欧美介入竞争，中共一带一路的项目在所在国又引发激烈的反对，一带一路项目一定会成为习近平最大的烂尾项目。中共参与了在东南亚地区的24个大型项目，平均完成率只有 33%。 截至2022年，价值210亿美元的5个项目已经被取消，其中包括 泰国同埋菲律宾嘅铁路项目，同埋马来西亚嘅天然气管道项目。另外，三个价值50亿美元嘅项目似乎已经烂尾。报告认为，烂尾嘅原因系中共几乎只重视为大型项目提供资金，呢啲项目特别容易出现问题同埋延误，同时存在伙伴国家政局不稳、利益相关方协商不力等问题。另外，地缘政治日益紧张，中国当局政治同埋政策方向嘅频繁变化，导致咗决策嘅随意性。报告认为，政治唔稳定通常亦都同腐败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王克28号对大纪元表示，马来西亚前首相因为腐败坐监，就同一带一路嘅项目腐败相关。中共一带一路输出腐败、输出专制、输出债务陷阱，其中腐败呢个问题系非常突出噶。佢认为一带一路所在国存在好多问题，但根源在中共，两者相结合就造成工程嘅烂尾。王克表示，中共过去财大气粗，可以大撒币，通过一带一路工程嚟收买呢啲国家。而家中国经济唔得啦，呢啲工程基本上都系中共贷款嘅，所以肯定会烂尾。烂尾之后就导致双边关系恶化，菲律宾只系其中一个明显嘅例子。另外，26号，中共喺巴基斯坦嘅一带一路工程遭到自杀式炸弹嘅袭击，造成6人死亡，其中5人系中国嘅工程师。呢个系过去一个礼拜之内第三次针对喺巴基斯坦中国企业嘅袭击事件。对此，吕嘉华裔作家胜说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推一带一路在政治上对这些国家进行控制，经济上使到这些国家对中共形成依赖，同时亦都涉及对所在国主权的侵犯。好像在巴基斯坦，民间的反对意见一直很激烈，对中方人员的武力攻击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所以说一带一路亦都是一个引发仇恨的项目。博鳌亚洲论坛2024年年会29号闭幕，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28号宣称，中方将为世界经济复苏注入强大动力。他承诺中国大门只会越开越大，投资中国就是投资未来。不过专家认为，中共的这些承诺基本不会兑现，中共是亚洲和平的破坏者，这个将给世界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博鳌论坛往年多数是由中共国家主席或者国务院总理发表演讲，今年只是安排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出席，是近年来比较低的规格。赵乐际发表了近20分钟的演讲，他说中国将进一步开放市场。对此，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系教授孙国祥29号对大纪元表示，赵乐际所讲都在度呼应中共党魁习近平讲的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新名词的出现是中共自己同自己打强心针。换言之，中国大陆经济已经奄奄一息，政治上需要不断打强心针。孙国祥表示，这个是中共一种复杂的心态。中共说它在经济上是开放的，但是外界看到的是表面上的开放，事实上是管制越来越严，所以只是口号式的开放。台湾云林云科大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表示，赵乐际的话不着边际，难以兑现的可能性很高。他认为博鳌亚洲论坛在2001年成立的时候，是想建立一个以亚洲为主的论坛，同西方成立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相抗衡。这几年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尤其是中美对抗，令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对于全球经济有巨大的伤害，最直接可能伤害的就是亚洲经济。郑正炳说，现在中央的经济工作大部分都是由习近平来主持来发表讲话，而习近平将国家安全摆在第一位，经济反而是附属的，这个对于继续推动中国的经济或者亚洲的经济有巨大负面的影响。郑正炳进一步解释，习近平不愿意放弃和普京的结盟，又不愿意放弃统一台湾的企图，最近又和菲律宾发生冲突，在地缘政治的影响下， 中国的经济只会越来越差。实际上，亚洲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风险。中共说要为世界注入强大的动力，目前看起来它反而是最大的破坏因素。中共党魁习近平藉着一年一度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邀请了全球商界领袖和跨国企业高管云集北京，在27号亲自接见他们，展现中共的开放姿态，并且说北京致力于改善营商环境，试图安抚美国商界领袖继续投资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在第二日，中共国安部就发布微电影，要中国民众警惕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以调查咨询活动为掩护，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重大风险隐患。中共国安部用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部全长大约8分多钟的微电影，片中调查咨询公司以协助中国公司海外上市为由，引诱这个公司人员回答泄密问题，超范围查询泄密资料，拍摄核心产品的泄密档案，对该公司开展全面调查，凡此种种实际上是藉此获取核心资料和国家机密。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表示，一边是习近平在安抚外商，一边中共国安部就发影片威胁外商安全。首先，习近平很清楚现在中国经济需要有外资，需要有国际贸易，他亦都想要。另一方面，他又想要使到中国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权。中共的整个系统现在确实是出现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滑稽的景象，一边他们一再要求国际社会要对中国的环境放心，要看到中国的发展，要邀请他们去中国去投资，但是另外一方面，所有的政策越来越极端，而且他的间谍法、爱国主义教育法等等，都是一些非常难以界定的边缘，非常容易就被扣帽子。很多人一看中国这个景象，外资、外企、外籍人都会继续大量从中国离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中共政府应该解决美国企业怎样从中国输出数据和监管透明度的问题。但在习近平对美国商界领袖的讲话中，没有提及外国商业团体提出的安全担忧，包括一系列令外国商界不安的办公室突击搜查和员工拘留事件。盛雪指出，外商不理几想在中国市场赚取利润，他们个人的安危都必须放在首位来考虑，所以他们想从习近平那里得到肯定的、满意的、有保障的答复，这种想法本身就非常无知、非常可笑。因为中共的这种政治环境，这样的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的政权，他就不可能给任何人一个安全的保证，包括习近平自己、前总理李克强、前任的国家主席胡锦涛。所以在这个事情上，这些外资外商本身真的存在一个极大的误区。习近平虽然将中共政权玩得团团转，但事实上他本身仍然是一个有认知障碍的人，他一般性的常识、常理、常情、基本逻辑都是非常欠缺的。财经时评人古春秋表示，中共没有实际行动的话，外资是不会投钱的。目前不单止是外资在这里撤，中国人的财富也都在这里大量外流。目前国际上比特币大幅上涨，中国的投资者大量购买比特币，因为比特币可以成为资金外逃的一个漏斗，它可以利用比特币使到资金转移到国外。虽然说中共禁止比特币，但是中国这些富翁不理，因为比特币目前成为国际的投资品牌，而中国人又特别喜欢国际品牌，这个正正又是能够令他们资金外流的一个好工具，何乐而不为呢？资金为什么流出中国？因为中共在这打击富人，这些富人的财富得不到保障。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股市不断下跌，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的经济现在不行了，一切都在衰败，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外商非常实际，都在观望，他们对中国这一套口号、这一套许诺早就疲倦了。 菲制总理赖布卡28号在接受澳洲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已经下令要中共警察离境，因为他担心中共执法人员在菲制长期驻扎，可能会破坏太平洋地区的民主制度。他说，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法律制度、警务和调查方法，没有必要在菲制派驻中共警官。他担心北京在所罗门群岛大量投资，这个是太平洋发展中小岛国所需要的，但是代价是什么？中共在他们国家的影响力不断加强，最终可能会侵蚀民主准则和价值观。赖布卡表示，2022年当选之后，他倾向于和澳洲警方合作，因为他担心中共的一些做法。他还警告说，中共施加的不当影响可能会导致南太平洋地区不稳定。上届菲制政府被中共诱惑了，目前菲制正寻求和澳洲、美国和法国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